好了，
好，大家早安。然后早安，有没有机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屏幕打开一下，大家彼此见个面，彼此打个招呼，说早上好。
早，
早上好。
早，早上好。
很高兴。好，我想我们今天打个招呼，大家心情很愉快。然后呢，我们是来读神的话语，然后呢，今天在结束这个查经的部分之后呢，我们还会分小组，到时候也盼望大家能够把屏幕打开，在我们小组分享里面能够彼此见面，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的分享啊，对今天查经的内容的一些反馈包括我们彼此之间在生活上面哪一些层面，灵命上面哪一些层面，我们可以彼此带到啊。那我们今天把第二章看完，最后的两节我已经把这两节经文放在荧幕上面了，你们可以在荧幕上面给我们一起看。但是呢，我也鼓励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因为在查圣经，我们希望能够对这本神赐给我们的这本书，神赐给我们的话语能够熟悉。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也打开圣经来一起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7和18节。哪一位把你的这个麦克打开来，你帮我们一起带着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在家里面的，我们就自己一起跟着读好吗？哪一位帮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来读啊，希
伯
来书
谢谢
2:17，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们弟兄相同的，要在神的事上从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好，谢谢，
不客气。
我们在读这一段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提到第二章的后半讲到许许多多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特别讲到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我们的元帅，是拯救我们的元帅，也就是说他在救恩上面是那位创始成终的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需要的救恩做了完全的预备，然后呢，他会使我们的救恩在神的面前的所行的道路和我们的人生，他是一直是会维护的。他是救我们的元帅，讲到他是使我们成圣的。今天的信徒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属于神，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使用，这个成圣，然后呢与罪恶脱离，成为圣洁光荣的，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使我们成圣的。然后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称我们为弟兄姐妹的，刚刚第十七节读到说他也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耻。这个弟兄当然就是包括弟兄姐妹，在父神的面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认我们为他在神家中的同样承受神的产业的一份子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几周前讲到这个三月份的时候讲到他主耶稣基督是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的那位。我们讲到为什么魔鬼是掌死权的，因为魔鬼的工作和目的就是要 顶撞神，就是要违背神，因为他骄傲。那他堕落之后，他的结局已经被神预定了，他也知道他必然要受到永远的刑罚。但是在那个时刻来临之前，魔鬼就是在做引诱世人，引诱神所爱的，神所创造的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引诱他们在最终与他一同堕落，一同走向灭亡。所以而罪的后果，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魔鬼是掌死权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是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基督是战胜邪恶的势力，主耶稣基督是战胜死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的主。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那位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的那一位我们的主神的儿子。然后呢，并且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今天我们就看到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第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在神的面前为百姓，这个百姓就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主耶稣基督是为人的罪献上挽回祭的那位。那什么叫做挽回祭呢？挽回祭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就翻为赎罪祭。那这个挽回祭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事实上如果是直接的从原文翻译的话，他讲到的不是一个祭，讲到的是就是赎罪。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赎罪的那位，同时他就是我们的赎罪。那因为这个句子听起来就有点拗口，什么叫做他是我们的赎罪？所以呢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个赎罪，因为它是一个名词，所以呢就把它翻译成一个赎罪祭，表示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奉献，是在神面前要做的一个动作，是在神面前要摆上的一个代价才能够赎罪。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个祭物，他就是那个赎罪的祭物。那英文讲到的这个字 propitiation， 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看它，这个字不是我们一般在现代的英语的语言里面常用的这个字，但是是一个意义很丰富的一个字 propitiation。 propitiation 它代表赎罪，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赎罪，为什么希伯来书又称它为挽回祭呢？我们一般想到赎罪就是好有人被定罪了，是不是？你做错事情了，然后呢被定罪了，那你为了要能够将这个罪的代价，要付上罪的代价，所以需要赎罪，是不是？你要把它赎出来。但是赎罪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字啊，它所代表的意义包括一个挽回。所以为什么叫挽回祭？什么叫做挽回祭？挽回所代表的重点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罪而破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罪而破裂之后，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回复，怎么样能够挽回这个爱的关系，怎么样能够挽回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这个讲到的是挽回。那这边讲到的挽回祭讲到的当然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爱我们，神创造了我们，神爱我们，神供应我们一切，他是完美的父神。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是毫无疑问的。那问题就是人事实上不懂得爱神。当然在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神 在创造人和他在我们生命生活上的旨意之前，我们当然是不懂得爱神，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但是当我们在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我们身上有罪，我们满身污秽，我们是顶撞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有这么多罪恶的影响，就算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还我 就像保罗所描述的，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了，我们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还是毕竟去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是不对的。那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与神之间回复那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赎罪跟挽回，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就把这两个观念，这两个观念是完全的包含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要被赎罪？目的不是好，你罪的代价被付好了就好了，不是，是因为在赎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到的是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以至于我们跟神之间爱的这个亲情破裂，但是在赎罪完成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复合了，我们就被挽回了，我们被神挽回了。所以呢，这个挽回记我们看到在这边就说稍微有一个解释，怎么说呢？挽回记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带有缓和或平息。什么叫缓和和平息？缓和和平息神对恶、神对罪的那个震怒和刑罚。所以神因为人的罪，他被冒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是被冒犯的。但是呢，在挽回祭，在这个动作，在这个祭物被献上之后，就平息了神对罪的愤怒。但是呢，平息之后的目的不是只是消怒了，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和好了。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 okay, First John chapter 4 verse 10。好，我也放在荧幕上面给各位看。First John chapter 4 verse 10， 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哪一位帮我们读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好吗？
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罪。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好，谢谢 Janet。 你看约翰一书我们好像是在一年多两年前，刘长老跟我在主日的讲台上面，我们有主日的正道一系列讲了约翰一书。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注重的是把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爱摆在我们的眼前，这是他这卷书的中心点，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但是同样平衡注重的就是，因为我们了解认识了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爱，我们有了爱，因为我们经历了，我们接受了，我们拥有了爱，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我们所得到从天父那边所来这个完全完美丰富的爱，我们能够用这个爱要与信徒们彼此的连结。我们用从神赐给我们的爱，是超越人的爱，这种爱完全完美无私，然后呢是圣洁的爱，我们与圣徒连结，这个是约翰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但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爱从来就不是人在罪，我们在罪罪恶当中我们懂得去爱神的，我们不懂爱。那人不就算是不认识神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人也懂得爱，他们不是说不懂得爱的一个层面， 人是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反映出一种爱的观念，但是我们不懂得神的爱，无私的、圣洁的、完美的、牺牲的爱，我们不懂得用这种爱去爱神。但是神爱我们，神的那种大爱他向我们彰显了。但是这个爱是怎么彰显的？是因为他差他的儿子，你看这句讲到牺牲，是不是神的牺牲、神的无私和神的公义、圣洁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约翰就说，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就是刚我们讲到的。所以这个挽回祭就是主耶稣自己。在希伯来书第十七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主耶稣基督说，他是那位大祭司，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很美的一个描述。因为主耶稣基督以一个祭司的身份，你知道在旧约我们呢，几周前我们读到，当神设立律法，当他将律法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要遵守律法才能成为在神的面前是圣洁公义的。但是人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没有办法完全遵行律法。那如果神给了人律法，可是人却不能遵守，那不是变成人一天到晚就受神的刑罚吗？那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吗？不是。所以神将他公义圣洁的律法交给人，说你要借着遵守律法成为圣洁，成为属我的人，成为与这个世俗与罪恶分隔的人。但是你们做不到，所以神就设立了这个祭司的系统。然后这个祭司的系统的设立位置，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替人的罪能够献上这些祭物，赎罪的祭物。而当这些大祭司本身，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罪，所以在他们要替百姓赎罪之前，他们要先替自己赎罪。那怎么赎罪呢？罪的代价是死，是不是？因为罪的代价是生命，生命是神所赐的，而罪是完全顶撞神、违背神的。所以神说罪的代价就是生命的消灭，就是神要把这个生命从一个活的状况当中要取走，成为死的状况，就是与神隔绝了。所以当祭司先替自己的罪要献祭的时候，首先就是要什么？要有一个动物，要牺牲一个动物，因为动物的生命、动物的血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他罪的赎罪的一个过程。祭司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之后，他就要替百姓献赎罪祭，同样的是要用一个有生命的动物来替代这个有罪的人。可是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祭司，他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神所爱的人献上的赎罪祭是他自己的生命，他不是借用动物，他不是借用一个代替品，他是用他自己完美无瑕、无罪、公义、圣洁的生命，他替我们这些有罪、不义，然后在罪恶当中浮浮沉沉的人，可怜的人啊，真是。但是他不但是在神的面前献上这个祭，他所献的祭是他自己，他自己。所以我就说这句 这个 描写 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对于我们领受到神的爱，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认识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在得救的那时刻，我们是很感恩的，我们很喜乐。可是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不但是我个人、我的家庭，甚至对这个世上的人神所彰显的爱，而主耶稣他所做的这个事情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啊！当我越认识、越了解、越明白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是这么的浩大。 那我们第二段经文，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 ，Romans 3:25，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Romans 3:25， 好，哪一位当你翻到的时候你帮我们读这一段这一节经文。
我来读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嗯，好，谢谢唐红。所以你们大家看见了吗？你看在和合本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和合本叫在二十五节里面说什么？神设立耶稣为什么？和合本挽回祭，是不是？你们看刚刚唐红读的时候他就读了成为什么？赎罪祭。他读的是新译本，因为挽回祭事实上说实在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不是很明白，赎罪祭我们比较明白，但是事实上这个祭物啊，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替我们赎罪并且挽回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了解挽回跟赎罪是合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主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一次献上的时候，不但是将我们的罪赦免了，并且将我们在神的爱中挽回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了。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现在我们认识神。以前我们不懂得经历神的爱，现在我们经历神的爱。以前我们在罪恶当中浮浮沉沉，不时的受到罪恶的这个不但是引诱，还陷入了罪恶当中。但是如今我们已经跟罪分隔了，如今我们当我们受试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实际的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他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得释放得自由的。所以你看耶稣的这个挽回祭是神所设立的。这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有分享到，这一周是这个受难周，是不是？我们主日的时候期待的是想到的是复活节能够庆祝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一周我们上周主日的时候听到 Elton 牧师Ahamba 的朱牧师跟我们分享主耶稣基督说是凯旋的进到耶路撒冷，事实上这个凯旋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进耶路撒冷，因为他并不是他第一次降到世上，他是以一个王的身份，却是做一个奴仆的样式。他不是坐在这个高头大马上面真正的凯旋，他的凯旋是因为他进到耶路撒冷，他要做的这个赎罪的工作是值得庆祝，他是战胜死亡的。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但是在这一周当中，包括我们明天晚上在礼拜五晚上教会有的这个耶稣的受难日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他以神的身份，以神的儿子的身份，以一个无罪完美圣洁的身份，他为了我们的罪受死，他在神的面前成为了神所为我们设立的挽回祭，是神的预备，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前后文，我稍微从第二十一节读一下。我们之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以往稍微有一点不完全明白了解，但今天呢在我们对这个挽回祭或赎罪祭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借着查希伯来书我们有更深的了解，说我们回来读罗马书，我们就能够，我觉得就能够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认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在这个犹太人或外邦人当中有了分别，是不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律法的面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完完全全遵守了神的律法，不行的。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如今我们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是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白白的得到这个神的义，是因为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能够信他而得救的这个礼物。所以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为什么血？因为血代表的是生命，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就是要借着这些祭物，要将这些祭物动物的生命做一个替代品，要流血的，流血代表死亡，这是罪的代价。但是呢，今天神用主耶稣基督，神自己的儿子，神这 永远并且是无罪的生命，他借着人的信要能够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这是神的公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看到吗？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公义，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的。而神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就是只要你信靠他，只要你知道神的爱，只要你知道神的公义，你接受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在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所描写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替我们献的赎罪祭，这个挽回祭是他自己，他是我们的挽回祭，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何等何能，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知道我之前也曾经提过，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个人这么卑微，我们这个人这么低贱，我们是这么受到罪恶的影响，我们这么的渺小，跟神比起来，我们怎么配得神这样子来爱我们呢？我们怎么配得神的儿子？我们怎么配得这个无价的生命来替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承受不起。啊，有些人因为了解这点，觉得承受不起，觉得哎呀，我不值得，对不对？刘长老曾经在主日讲台上面也提过，有些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可能。学了这样子一个祷告，就是在结束之前呢，就说我们祷告是不配，我们不配祷告，但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如此祷告，然后阿们，对不对？那他就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配呢？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高贵，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尊荣，我们知道他的圣洁，我们知道他是无价的，那我们自显惭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不值得，我们不配。可是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对神的爱一个更认识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吧。我们不是不配，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可能是有如此的感受，但是你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觉得不配，但是你说神觉得我们配不配？你说我们的天父认为我们配不配？你说主耶稣基督认为我们配不配？答案是配。因为神做事情，他怎么会为一个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去做呢？主耶稣基督他怎么可能为一些他认为不配不值得的人去牺牲他的生命，然后降世为人，还要在十字架上面 受罪受死，以一个无罪之身让罪的代价全部都加注于他的身上。那因为他替代了我们的罪，在当时人的罪加注在他的身上的时候，这位与父神从来就没有 分隔过的这位神子，他们的完美、完全的这个爱的连接，却在因为他接受我们的罪的同时， 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你要离弃我。在当时主耶稣基督感受到一个从亘古到永恒当中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因为那个罪将神与神的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那个牵扯，他感受到觉得好像这位 他是神的儿子，父神，三位一体的神，是如此的融洽，如此完美的结合，却在同时他领受到这个关系的扯裂。你说值不值得？神说是值得的，耶稣说是值得的，神说我们是配的，耶稣说我们是配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的身份在神的眼中是多么有价值的。而我们要学习谦卑的，不是自傲的，谦卑的学习用神看待我们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要学习用神那爱我们那个认为我们是配得的、值得的那种眼光来衡量我们自己，来接受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不是那种自高自大，我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是完全无罪的，我很有自信的站在神的面前，不是的。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是被赎的人，我们是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示例，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恳求，我们是被神完完全全接纳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他的兄弟姐妹，我们是跟他平起平坐的。但是怎么样，我们永远不是一个自傲的身份如此的过生活，因为我们是领受神的爱，是神替我们成就的。但是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学习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可以有信心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的，我们是可以以被神接纳的人 而在人的面前可以接纳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是神为我们所献上的挽回祭。好，我们接下来要讲第十八节，讲到主耶稣基督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在我们讲到这个被搭救，神怎么样搭救我们和试探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能够搭救我们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在我们在走到下一个经文之前，你们在挽回祭这个部分有没有任何的问题？OK， 好，第二十八节，主耶稣他自己因为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那当然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我就说了 这第二节里面讲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并且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他的身份和他的所作所为。但是讲到是与我们的之间的影响，第二节讲的很透彻讲的很详细，并且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的重点是要怎么高举主耶稣基督，是要尊荣主耶稣基督。所以第十八节说他自己，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那当然我们就会想，主耶稣基督的试探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因为试探而受苦？那当然第二部分就是说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被试探的人是谁呢？那当然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被试探的人是我们呢。 我们是他拯救的对象，是不是？我们是他帮助的对象，所以被试探的是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想到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受到什么样的试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些试探上面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第一个 要了解的就是在第十八节里面的这个搭救，第十八节里面讲到的这个搭救，并不是拯救。记得在第一章不是讲到拯救或救恩，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讲到说天使所要拯救天使是为谁效力啊？是要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许许多多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救恩。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里面的搭救，你看他讲到的搭救，他就没有用拯救，也不是用救恩，因为是不一样的意思。这边的搭救英文翻译成 help， 也就是帮助的意思。那唐弘的圣经新译本里面讲到就是帮助，这意义不一样。当他说主耶稣基督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那这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他好像将我们从试探当中可能怎么样搭救，好像就是你如果落水的话在水里面捞出来，比较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帮助不一样，帮助不一样。帮助是在你在做一件事情，你在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力量不够，但是呢有人来添加你力量来帮助你。你看这个描述和感受的层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会觉得说我在生活上面我就不要受到试探，我干嘛要受到试探？我在生活上面我就求神让我不要碰到困难， 我希望我的生活是一切都是顺利的，我不要经历困难，我不要经历这个苦难，我不要经历伤痛，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不要让我主啊 你让我不要经历这些事情。可是你知道吗，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子的。神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所以他是在罪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像溺水的人，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神要来到世上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不错，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在试探，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试探事实上是让我们在信心上面成长，更认识神，更倚靠神，更看见神在我们的不足之处显出他的大能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试探当中，弟兄姐妹，他不是让我们从试探当中取走，而是让我们在试探当中经历他。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搭救，这个字的意思事实上讲到是帮助。哇，他能够帮助，那当然我们就会想，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是不是因为他是神呢？那神什么事情都能做，所以他可以来帮助我们，他可以行神迹来帮助我们。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找人帮忙。那但是当你要找人帮忙的时候，你找什么样的人帮忙呢？你如果在法律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可能开车的时候红灯的时候，或者说红灯的时候你停了，那你等到它变绿的时候你再往前开，可是呢那天你开出去的时候，旁边角落里面有一个警车，那警察他看你的时候，他认为你是在红灯的时候你就开出去，他给你写了一个罚单。那你知道这个明明是不对的，可是一个警察说 你闯红灯，然后给你一个罚单，你说没有，那你要怎么办？你说那 我自己当然没有办法，那我要找人帮忙。那你要帮忙你找谁？你说我去找我的朋友。你那朋友是在小 你那个朋友是在大学里面当英文教授的， 你会去找那个当英文教授的朋友帮忙吗？你不会。你会去找你那工程师的朋友帮忙吗？也不会。你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朋友里面有哪一个人，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也许他自己是做警察的，他在这方面有经验。或第二，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几个月之前才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也是这样子，好像被冤枉的，写了一张罚单。然后呢，他就经过了个，他有了一个过程，有了一个经历，他知道怎么样的去法庭里面，这个不用上法庭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不对的罚单能够整个调整过来，然后呢，能够取消这个警察所写的，因为他经历过了。你会去找那个做过跟你相同经历的人去做帮忙，对不对？我们要找医生的时候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谁跟我们得过相同的病，然后呢，他们呢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经历了这么多，他们知道哪一个医院是好的，哪一个医院是更好的，哪一个医生是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的，或者说是哪里的这个医生是对病人是最能够了解病人心情的。然后呢，如果不到医院去看医生，那家里面要怎么样的去处理，有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最帮助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是不是会去想那个经历过了与我们有相同经历的人去做帮助，因为他是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所以主耶稣，所以神在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他能够帮助我们，在试探中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他是神，神是万能的，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是不是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在凡事上与我们都相同，是不是？他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人，他是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人，以人的样式，他在这个世上经历过你跟我都经历过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为人的时候，他受过试探，试探讲穿了，就是撒旦魔鬼在这世上要来攻击我们对神的信心，要使我们与神分离的。这个是试探，这个是试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Okay. Matthew chapter 4 verses 1 through 11.Okay,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讲到的是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我很快的，我带着弟兄各位一起，我们来读，你在圣经里面自己看。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出来传道。所发生的，一开始出来传道所发生的事情。对不起，我荧幕上面现在慢下来了，我来看我的圣经。这是在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然后呢，记得他受洗，他受洗，然后呢，受洗之后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了40昼夜，后来就饿了。记得他到旷野里面禁食，这是因为神的灵引领他去做的，这是父神的心意，所以他去到旷野里面40昼夜的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寻求，所以饿了。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啊，就是撒旦。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然后呢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好，我们看到撒旦的试探，弟兄姐妹，时常是针对我们的身份他做试探，他不是直接的控告，他也不直接的 他不直接了当的说你不是神的儿子，他也不承认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撒旦去引诱夏娃的时候，要引诱夏娃去吃那个唯一不可以去碰的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子的时候，撒旦同样就说神岂是这样子跟你说，神有这样子跟你讲吗？他不说神是这样说，也不说神是不是这样说，他不说神是对或错，他说神有这样说吗？是如此吗？那他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是的话，你要如此来做才能够证明你是。所以他在把这个怀疑的思念摆到耶稣的心中，这个是试探。你如果不去行这个神迹，你不让石头变食物，那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要试试看。这是撒旦魔鬼的引诱。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在旷野里面是神的灵引领他去，他知道他的服事的中心和目的，他知道他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是人的时候，他同样有信心的，是对父神的信心啊，是完全的信心。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同样是圣经上面的话，他用圣经的话来回答撒旦魔鬼。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对神的话有认识和了解？当试探引诱来临的时候，不论是撒旦直接的在我们的心中做引诱，或者是世俗的这个罪恶的影响，或我们自己肉体老我的影响，当这些事情发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抵挡它？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因为有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信心站立得稳。所以主耶稣基督用神的话，用圣经上面的话来回答，因为他可以在神的话上面，他可以信心十足的说，我不需要，你要试探我，你怀疑我的身份，你要让我怀疑我自己的身份，我不需要，因为神说我不需要试探他，而且我活着不是靠食物的，是靠神的话，所以我愿意信靠神的话。但是你看魔鬼的试探是很切实的，40天的这个禁食啊，当然讲到禁食不是滴水不进，滴水不进人就死了，但是是不吃食物的，但是有一些当然要有一些水，有一些基本的还是可以勉强的维持你的生命的禁食 OK。 但是40天之久，那个人饿，那个人肉体上面所有的这个饿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这个人对食物的需要，对养分的吸收是必要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肉体里面，在当时食物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可能自己都在想，我何必40天不吃东西，人40天不吃东西是多难过的，我随时都可以去吃，那他为什么要禁食？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去做。可是撒旦就在那，他最饥饿他最需要的时候，不但耶稣可能自己心里面有这个想法了，然后他就顺水推舟的想要把耶稣推到顶撞神的心意，走上了这个跟从撒旦而不是跟从神的这个方向。那第二呢，第五节，魔鬼就带领他进了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了，然后呢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然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又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哦，现在撒旦要断章取义的用圣经的话来迷惑耶稣，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虽然是用圣经里的话，可是是相同的一种这个试探引诱，对不对？你若是神的话，你要这样做才能够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否则的话你就可能不是神的儿子了。但是呢，耶稣却对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仍然是圣经上面的话。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为什么撒旦要用这个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为什么要站在圣城的顶上 OK。然后呢，第八节，魔鬼又带他到了 一座最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新的被提醒到了，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耶稣的，对不对？是因他而有的，是为他而创造的。所以耶稣是这个世上的王，这个是必然的，而且 是神所设立的，从来就没有变过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成为人的时候，撒旦魔鬼就把他带到了一座最高的山上，将世上万物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说，你如果拜我，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默默无闻一个木匠的儿子啊，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对不对？在这个加利利海 旁边的一个小城拿撒勒里面生长大的，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啊，呵呵，他是神的儿子，这世上一切的荣华都应该是属于他的，可是在人的这个层面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撒旦就说，你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世上的荣华富贵全部都赐给你。但是耶稣就说啊，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的，当拜你的神。所以主耶稣基督，你看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永远知道我要先什么，我要先得到的是神的心意啊，我要走神的道路，我要顺神的心意，而不是我自己的身份和我自己需要的。所以他才会说，我们不去讲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但是我知道你要我拜你不行，因为圣经上说当拜你的神，要侍奉他。所以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段记载在圣经上面你会看到有一个这个段落的一个标题说是耶稣受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这段故事所描述，这段记载所描述的就是耶稣受试探。但是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这个试探，这只是一个代表啊，因为魔鬼的试探不是只有在这一次用这个方式来试探，因为这个所做的代表就是耶稣在他的肉身之中，在他人的生命当中，他是不断的受到你我在作为人所受到的试探和罪恶的引诱，这是一个代表。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First John 2:15-17，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哪一位帮我们读这段好吗？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阿们，谢谢。这里面讲到在这世上，弟兄姐妹，这个撒旦要来引诱我们的是包括我们自己肉体里面的情欲，三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真的就涵盖了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还在这个世上啊，在我们进天国之前还在这世上所面对到的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你看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被魔鬼引诱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他所受到的试探就是肉体的试探， 是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点这个情欲这个词，在新译本里面讲到私欲，私欲就是个人的从里面而来的欲，这种肉体的欲望或需求。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情欲好像是带有负面的一种这种影射或者这种描述，但事实上英文就说 It's the desire of the flesh, desire of the eye, 就是 desire, 是我们在肉体里面有的一种欲望。这个本身不是坏的，本身不是坏的，因为人创造人啊，神创造人就是赐给我们有情感有欲望的。出错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情感和欲望，出错的地方是情感和欲望太容易被罪影响。今天人许许多多的情感和欲望的抒发是受到了罪和堕落的影响，并且受到撒旦的引诱而走上了错，而走上了邪恶的方向。 OK, 这个我们要了解。那这里面所描写的肉体的情欲讲到的就是我们肉身的需要。主耶稣基督四十天、禁食，在他当时最需要的就是食物。那你说我们饿了要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怎么会是对错的事情呢？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当时最软弱的就是他的饥饿，就是这个肉体上面的需要，进食的这个欲望。从一个层面来讲，吃东西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撒旦在引诱他的时候，他用这个弱点去引诱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要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让你吃。他就要开始去攻击主耶稣基督。那所以这个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去看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把神的话语和神的心意跟我们自己肉体上面的这种情欲情感或欲望去做一个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弟兄姐妹，神不但赐给我们情感和欲望，神赐给我们理智啊，神在我们的灵里面赐给我们一个分辨善恶的心，神赐给人一个怎么讲，英文叫做 conscience, 一种良知。那所以虽然我们说这种情感和欲望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神赐给我们的理智和神在灵里面所赐给我们分辨善恶的这种能力去鉴别，我们是要这个我们情欲当中所要引领我们去的这个方向是跟随神的方向呢，还是远离神的方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在他的理智，是不是他在他这个分辨善恶的事上，他看清了洞悉了撒旦的引诱，所以他能够在他身体极度需要食物并且进食不是错的这件事上，他可以说，但是我知道人活着不是靠食物，而是借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而能够战胜撒旦魔鬼的引诱。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回想的，我想 在几周之后当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会想，但当然我希望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回想，就是我们可以反思啊，有哪些事情在我们看为就是很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是人必须要的东西，那就是食物，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金钱上面物质上面的需要，不错啊，这些本身没有错，人是要的，可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被世俗上面的风气，我们肉体的这种、老我的、软弱，或甚至被撒旦魔鬼蒙蔽了带领离开了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肉体上面的需要、食物物质金钱上面的需要，而把他与神的话和神的心意分开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但是神要我们，如果要避免这种试探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物质、我们的价值，这个 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还是要跟神的话、神的心意和圣灵的带领连在一起，不是分开的。Okay. 眼目的情欲，弟兄姐妹，眼目的情欲，你看魔鬼带耶稣到山上，我们如果回去看第八节的时候， 他带耶稣到山上，然后怎么样，把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弟兄姐妹，这个眼睛很厉害，神赐给我们眼睛，感谢神，神赐给我们眼睛，让我们可以看事物，我们可以看出事物的美丑，我们可以因为看见的，我们人的眼睛因为看事情看东西会影响我们对事情对东西的这个反应。人的眼睛常常是带给我们欲望的一个开始，你不看不看反而不去想，一看到了就要，一看见了就要，这叫做眼目的情欲。耶稣，这撒旦就将耶稣带到了一个他可以看尽全世界的荣华富贵，而这个万国都要能够属于他。事实上这个对主耶稣基督来说是适当的，因为他是万国，这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耶稣在人的成为人的这个层面里面，撒旦魔鬼在某种层面上面来讲，当时的影响力你可以说是比耶稣还更有权柄，所以他会引诱耶稣说，你来拜我，这些都是属于你的，是不是？你不看见的话还好，但是当你看见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耶稣，你就说你我吧，是不是？当我们看见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引诱就来了？引诱就来了。那但是我们在受到引诱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些引诱而不走到罪恶当中呢？那如果我们不讲罪恶，不说的那么极端，那我们在受到试探当中，当我们看见事情看见东西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战胜克服这个试探，而使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所得到的生命能够有一个这个尊荣的一个呈现呢？因为我们不能 整天闭关在家里面呢，我不开电视，我不开电脑，我不看手机，我不出去 shopping、我不去看、电影，我不去买报章杂志，我就这个世俗上面所有的一切我都眼不见为净，我不与人相处，那我就做一个隐士的生活，这不是神要我们所做到的。神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了吗？我们在这世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当然不会刻意的去我们可以受到引诱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就不去那种我们会有不该看、不想看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的地方，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些事情会在我们不会在我们当中呈现出来，眼目的引诱。但是呢，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眼目的引诱。然后最后讲到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讲到的就是我们人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身份的认知，或者是对我们一个身份的一种自傲。所以你看，魔鬼领耶稣，到了这个圣殿上面，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事实上他在、试探耶稣、用食物试探的时候，他也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对神的，这是对耶稣，对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上面的一个挑战，是一个挑战，是不是？今生的骄傲，那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降世为人，我是道成肉身，我是神的儿子，这是我的身份啊，我是神的那位仆人弥赛亚。可是你想想看，这撒旦就说，你是吗？你要证明给我看。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份的那种自傲和自尊，而受到因为人的眼光或人的这个话语而做出了一种极端的反应，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们是因为人对我们身份的怀疑，或者是这个人对我们、这个在神的面前的这个身份的一种控告而做出 反应而去好像临时的说，那我要因为你的这样挑战我，所以我为了要回应你，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些动作，或者是我要说出一些话吗？还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被神所爱，我们被神所赎，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看为配的，被神接纳的，罪得赦免的，有恩典的人的生命，而我们可以很自信的，不但是在神的面前站立的稳，在人的面前站立的稳，我们可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说，我只要有神的话，神说我属于他，神说神爱我，神说我的罪是在他的面前是可以得赦免的，我能够遵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我不需要受到人的这个 一丝一毫的话语的抨击，或者是好像煽动而影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许许多多的试探。我今天呢讲了一些原则，那我希望盼望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回想的时候，我们要想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些试探是怎么样的呈现，然后这些试探我是克服战胜了这些试探呢，还是很多时候我就在这些试探当中，我就中计了，我中计了啊，可能我就偏离了神的心，可能我就没有活出一个神的样子，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开始可以在这个层面稍微有一点思想，然后我们在小组的这个月底小组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分享。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讲到主耶稣基督受到的试探，所以我讲到了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这个三方面的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主耶稣基督那发生的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是具代表性的，具代表性的。因为你想主耶稣基督他三十多年、三十三、三十四年的这个人生，他从小到大，因为他是人，因为他就是有了我们的样式，他在他的情感，在他的这个思想，在他肉体上面所受到的限制上，跟我们经历的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自己受了这些试探，他受苦，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讲就是他因为试探而受苦，是不是？受试探是要受苦的，是一种煎熬。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同样被受试探的人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它是没有明讲，但是却暗示了，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同样被试探，而且他受苦，事实上他受到的试探可能比我们还更甚，但是他却怎么样？胜过了，克服了撒旦魔鬼和罪恶的试探和引诱，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走这条路，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是多么的苦，但是他却知道怎么样能够克服，然后得胜，然后呢，能够尝到神的恩典的这个滋味，美好的滋味，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人，或者 换句话说，他能够帮助我们，讲到帮助，他不是只是搭救，他是帮助我们，添加我们力量，他与我们一起扛，他与我们一同行。好，今天最后呢，我们看这一节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OK，the last verse today， 我们用这个做结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啊，我来读，你们跟着我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啊。好，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啊！这不单是讲到神的恩典和神在这个他的大能神权之中，他一定呵护我们，一定给我们开路。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路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属于我，我也属于主耶稣基督。不论我受到什么样的试探，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信心上面，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徒在世人的面前能够成为光、成为盐的一个得力的见证。 世上的人都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和借口，说为什么我做了这个不该做的事情，或我做了这个让人不耻的事情、我做了这个我自己也认为不道德，或者是不够、没有 品格没有人格的事情，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有这个原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借口。我们都是这样，基督徒是不是一样？也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一种人，就是我们基本上说是我们蒙恩得救，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可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跟世人一样，然后做了 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情，做了违背神话语的事情，做了在良心上面过不去的事情，做了一个不光荣的事情，做了一个没有神孩子样式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个借口，讲个借口，然后我软弱嘛，我就是肉体，我就是受罪的引诱，我就受试探，我就是这个软弱的人，然后我们就给自己一个结论，就说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嘛，我们都是软弱的，那我们不是都是罪人，都是软弱，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弟兄姐妹，不是的，不是的。神说我们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就是在试探上面跟我们没两样，但是神给我们开一条路，是让我们能够受得住的，是苦，可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扛，然后他开出一条路让我们忍受得住，不是只是忍，弟兄姐妹，不是只是忍，是承受得住，然后承受得住，然后能够什么克服，然后可以得胜，然后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牵着我们的手，怎么样替我们扛我们的重担，然后他怎么样给我们开出一条又美又活又新的路，然后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沉淀，然后我们的这个灵命就真的是在世人的面前呈现出那个为什么我们是光荣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那种有喜乐盼望平安，然后真的是有一种属神的荣光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这不是你我做得到的，但是你和我可以做得到，是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凡事上面受到试探的时候，你想我糟糕了，我要做到神要我做到的，可是我做不到，我要找人帮助，你要找谁啊？找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带领你，听圣灵的引领，看神话语的带领，弟兄姐妹，你我就能够克服，能够战胜。好，我们今天查经的部分讲到这里。我们分组之前，你们有没有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替各位解答的吗？
老，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40天，还要受到这么多的试探，怎么解释这个圣灵是什么目的？难道就是像你最后说那句话，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战胜试探吗？这就是目的吗？
我想你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几段经文的查看，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答案了，对不对？
我就是说最后的理解就是最后那句话，是不是？
是
应该这么理解吧？
这是一个层面，的确是这个、
okay.
这个第对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是包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完全的人，这个很重要的，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不能替我们赎罪，对不对呀？ Yeah,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神父神将他的儿子差遣到这个世上来，不是只是神降世为人那么简单、啊、也不是只是最后他上十字架的受苦那么简单。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受到各式各样的试炼，这个等于是说神将他自己的儿子摆在一个层面，是说我为了要彰显我的荣耀，在你顺服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我拯救人的计划和我的爱。对，所以 Linda 你刚刚讲的不错，是事实上 就一个层面来讲，是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我们可以依靠耶稣，是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啊，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耶稣，他是同样受到试探的，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不是只是他可以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的层面，我们不要忘记，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指给我们的方向都是，你看见了没？我爱你，所以我牺牲了多少，因为你是我值得的。那当然在这个层面上面，所以耶稣所受到的这种试探，他何必不需要嘛？但是在神来讲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不懂得去认识耶稣。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 Gloria